朋友们，上午好，我们继续来学习寒山诗。打开第653页。昔日经行处，今复70年。故人无来往，埋在谷冢间。于今头已白，犹守云，片云山。未报后来子，何不读古言。这首诗呢，好像是寒山中途回过一次自己的故乡，对吧？昔日经行处，今复70年。过去自己经常走过的啊路，家乡，对吧？村子里边走过的路，已经过去70年了。村子里边已经没有认识的人了，都该死的都差不多都死掉了啊，都埋在谷冢间。我现在呢，头发也都白了啊，已经离开家都70年了，将近是吧？但是虽然头发已经白了，还守着这啊寒洞寒山，还在这个寒岩里居住，形容他的这种志向从来没有改变过，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啊，游守云片山，片云山。他为什么能够啊这么多年都能够在寒山居住啊，而且志向不改，因为他已经通达实相，这个没有办法，通达实相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了啊。为报后来子，就是我们今天啊这些个学人，不管是谁啊，人自古以来啊到今天，没有人能够啊这个不死啊，都会生老病死。但是生死难道就不能超越吗？不是啊，能超越。怎么超越？读古人留下的智慧啊，从心性上超越生死，不再执着啊这个幻化之身。这是寒山大师对我们的一种啊叮咛和嘱咐。其实啊，不仅寒山大师，对于寒山大师来说，70年啊这个眨眼就过去了，自己的故人已经都不在世了，我们也是一样啊，转眼之间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啊，不是我们离开他们，就是他们离开我们。说你如果不把这个实相搞明白了啊，你如果不能够达到这种不动之地啊，不生不灭的境界，你就会生出恐惧啊，生出无限的痛苦啊。我们看654页。欲向东岩去，于今无量年。昨来攀葛上，半路困风烟。径窄衣难进，台年履不前。住自丹桂下，且枕白云面。这几句诗啊，还是写寒山在这个天台山啊，在他的寒洞里四周居住的这样的一种景象。是写啊，他的这种啊寂静无为、安住的心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年了啊。自己漫无目的啊，这转转那转转，欲向东岩去，于今无量年。这个东岩是一种象征啊，是一种出世出尘的这样的一个譬喻。可以说是佛国净土，住在佛国净土已经不知道多少年了啊。 昨来攀阁上，半路困风烟。昨天啊，又继续这样去攀岩啊，去游玩，抓着这个啊藤条啊奔山上爬。半路呢累了，这个困是累的意思啊，累了就休息啊，欣赏山上的这种风景啊，烟雾凄迷的样子。径窄依难进，走着走着这个啊，走到一个啊小径，很窄的小径啊，山路上边，窄到啊几乎都一个人都很难过去，苔黏履不前。这个啊小径上啊长满了啊这种青苔啊绿苔，就是湿湿的草啊，很黏啊，这个鞋都快提不起来了。这两句诗是形容他去的地方都是非常的偏僻幽深啊幽远，估计连鸟连动物都很难到达这样的地方。但是这个地方啊却风景别致，别有一番风景，对吧？什么风景呢？柱子丹桂下，可能这个桂花就在那里开放啊，丹桂。南方啊有很多的桂花，我也是来了杭州之后才知道桂花，就真正见到桂花，北方没有桂花啊。这种丹桂啊啊这啊各种各种颜色的桂花，红的黄的对吧，橙色的啊金色的。累了就在桂树下一躺啊休息，且枕白云眠。是形容还是形容寒山啊他解脱的一个境界。这种境界我们也只能向往，但是说啊能不能达到呢？也能，是不是？你摘两只桂花啊树枝，对吧，买一个高点的瓶子放在你的阳台或厕所里边啊，你也是柱子丹桂下，且枕白云眠。白云是没有，你可以冲冲马桶没事哈，听听马桶啊冲下水道的这个声音呼噜，对吧，也是很享受的。但是你心里得没事儿啊，心里有事儿马桶就更气人了啊，毒了，对吧？心一毒马桶就毒，你记住了，你家马桶不会轻易毒的，肯定是你心毒了你马桶才毒啊。这个所有的美景都是自己打造出来的，一定是自己打造出来的，你要会打造啊，对吧？人家会享受的人，人家知道为什么就知道弄自己买个躺椅，买个藤椅躺那儿。你怎么都活这么多年都不知道买个躺椅让自己舒服的躺躺呢？这个东西只有自悟啊，不能老靠别人提醒，是吧？对吧？那个桂树是不是桂树桂花不能攀不能折，那损害公物啊。你晚上去不就没人看见了？师傅，你不怕人抓你吗？已经被人抓过一次了啊，雷教不改。这就是生活的情趣，对吧？我们没有寒山，没有岩洞，对吧？我们也没有白云，我们还不弄点桂花吗？是吧？我见励志人，观者便知意，不假寻文字，直入如来地。心不逐诸缘，一根不忘起。心意不生时，内外无余事。这就是跟我们的修行密切的相关啊。我们每天其实就是做这样的功夫啊，不在文字上啊，不在这个教法上，不在有为法上去啊做功夫，只是啊休息而已。啊，直入如来地，不假寻文字，一听明理的啊，真正明眼的啊，明师善智一讲法要，一听就明白了，明白了就知道怎么做功夫了，再也不去啊搞那些个没用的啊，这叫励志人，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啊，其实我非常违背自己良心的，我说了这句话，就是我们这些个啊励志之人啊。也不能说绝对的没有吧，啊，这一帮人里边还是有那么半个一个仨两个的啊，一听这个人讲就明白了啊，就知道怎么修了 那再也不看经典了。师父遇到你之前我也没看过。所以说你们根基好，对吧？你们就从来都不愿意看经啊，都是属于懒人。以前对自己的懒还没有信心，对吧？然后看到这个人写过一篇文章，懒人成佛，懒得更有理了，啊，懒人有理，啊，天天到大街上还举这个牌，懒人有理。学禅师傅说的，懒人有理，只要心不逐诸缘啊，就是你自己减少世事啊，你别没事生事，你别耐不住寂寞就行啊。心不逐诸缘，你别去没事找事做，你一定没有烦恼。烦恼是自找的，烦恼是耐不住寂寞，一定要搞事儿。事儿就是恼，就是烦恼。记住了，大家啊，事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烦恼，事就是烦恼。要想没烦恼，别搞事儿，哎，别逐诸缘啊，一根别妄起，别没事琢磨这个琢磨那个，哎，你琢磨怎么吃好了穿好了，这个没问题，你千万别琢磨人我是非，别琢磨别人的事儿啊。这个一根不忘其事，就是你别想别人的事儿，你想你自己的事儿怎么都没有过失，知道了吗？因为你自己永远会原谅你自己，别人不行啊，别人会跟你起冲突。人嘛，天性就是这样，对吧？人的天性就是人，你不犯我，我不犯你，你若犯我，我必犯你。所以大家都是井水不犯河水，各活各的啊，可以在一个屋子里边住着，但是谁也别搅和谁，对吧？你也别打扰我，我也不打扰你。这个就是一根不忘起，就你别住在他境界里边，你就住在你自己这儿就行啊。心不逐诸缘，一根不忘起，别没事搞事儿。哎，没事的时候我跟你讲，喝口凉水那都是无上的甘露。哎，有事的时候我告诉你，就算喝娃哈哈也是苦的，知道吗？坏了，我又把我生活的习惯透露给大家了。我没喝过娃哈哈啊，以前爱喝芬雪碧，不是芬达，现在胃不好了也不喝芬达了啊，改喝那什么了。嗯，哎呀，不能跟你们讲。我这一讲又有做广告的嫌疑，对吧？嗯，你就多考虑考虑自己，你别老琢磨别人的事儿啊。心不逐诸缘，一根不忘起，哎，想想怎么啊让自己过得舒坦点，哎，自己找点自己喜欢的干的事情。这孩子啥都讲，不要多讲啊，这个话自己明白就行，不但要明白还要自己去做，知道吗？哎，但是很难，对吧？因为旁边有人管，是吧？哎，所以真正的自在啊，是不关心别人，也不被别人干涉。心不逐诸缘，一根不忘起。别又像这个歌利王又向外边去打猎去了啊，就是在别人的世界里啊，烦恼了很久都不知道，赶紧回到自己的境界里来啊，一根不忘起。心意不生时，内外无余事，对吧？简简单单的啊，不搞事。哎呀，别说喝口凉水都是甘露，对吧？嚼个树叶那都是真的，哎，那是苦的。嚼个树叶那是真苦，但是心里不苦啊，对吧？嚼个草根扒一根，对吧？毛毛草搁嘴里边啊，那都是无上的享受，真的。只要你心里没有烦恼，我跟你说，就是你趴在地毯上摘自己的头发啊，摘毛，那都是无上的享受。只要心里边没有烦恼，没有人我是非，只要你没想别人，你记住了，你只要没有想到任何人，你做任何事情都是快乐的，就怕你想起某个人来， 啊，想起那点破事儿来啊，想起你还要给他供养，还要给他养大啊，还要给他送终，是吧？还要跟他组织家庭，还要给他生孩子啊，还要照顾他，还要给他洗脚，烦死了！我跟你说，所以这个人呢，只要心中无事，那真是活神仙，干什么都是美的啊！就算你脚跛得跟对吧，刘大脑袋似的，那也是如履平地，足下生烟的，对吧？所以宋晓峰特别会赞叹别人，看着这个刘大脑袋走路一拐一瘸的，还说：“哎呀，真是啊，意气风发，哎，如履平地，当然是如履平地了，不可能走水里边，是吧？那真是心里边没有烦恼的时候，没有任何挂碍的时候，真是没长根毛，长根毛都会飞起来。我告诉你，那种美，那种快乐啊。”那这个东西难道说离我们很遥远吗？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身边的人送走、送往生了，我们才能达到这种快乐吗？不是，你当下就可以啊！你只要认识到真的，别被假的骗，别天天迷糊颠倒去找那些假的东西。你只要能安住简单，就能这么快乐啊！这个快乐是你法眼开了啊，佛眼开了，慧眼开了。知道了吗？啊，火眼金睛，看见《西游记》里边孙悟空的火眼金睛，看什么一下看到底儿，而不是像寒山大师似的啊，头上两恶鸟，这两个恶鸟变成了火眼金睛，能看透一切，我才不跟你搞了再啊，我才不会被你再骗了。所以说，快乐、幸福、解脱是当下的啊，只要你心不逐诸缘，你不奔别人那儿投射观念。啊！你不去关心任何人的事情，你只关心你自己。你多亲的人、多近的人，你的父母、你的子女、血直系的啊，他上天你都不要管，跟你没关系，各过各的啊。这样你就没有烦恼了，不然的话你太危险了，对吧？他一干什么事就牵动你，那多危险！但是这个啊，我讲起来好像很容易，其实因为我们已经习惯关心别人了，关注别人了，所以我们得慢慢的练啊，一点点奔回练。怎么练啊？独处啊，做四门功课，啊，自己找一些个简单的事情来做，来练，安住当下，念念的安住当下，木牛，反反复复的练，反反复复的练，啊，练练的就成了。心意不生时，内外无余事。就是你那一刹那没起心，没有向外去分别的时候，那就是清净的大涅槃境界啊。我们看这首诗，李氏啊，这个写的非常的详细，功夫与见地啊，理与事啊，怎么修，怎么不修，都写得很清楚。656页，身着空花衣，足蹑龟毛履，手把兔角弓，拟射无名鬼。啊，这个有就这段这四句诗呢，有点祖师禅的味道啊。其实他在讲一个实相，就是讲幻化空身即法身，就是看着就有这么个人在，就没有这么个人啊。这叫身着空花衣，明明我们每天都在起心动念，都在说话做事啊，明明没有这么个人啊，叫足蹑龟毛履。什么是龟毛履啊？这个鞋是用龟毛做的，可能吗？龟有毛吗？没有，龟没有毛，怎么会有龟毛做的履呢？就做的鞋呢？这就形容诸法了不可得啊。就是你终日行，终日没有一个人行啊！你天天穿鞋，你天天没有穿鞋。其实这四首诗，我这样一讲，已经就是失去它的味道了的。但是毕竟它是一首诗啊，我们稍微给大家分析一下。如果你在我这个分析之上还能够啊植入啊，直接钝器， 就不需要解释，不需要文字，一看哦，根本就没有通过思维，我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，那就更好了啊。这就是前面那首啊，这个我见励志人，观者便知一。这四句诗读完了，一就明白了啊。手把兔角弓，这个用兔角做的弓，啊，你射无名鬼，哎，无名有吗？没有，哎，无名。那为什么还要你射无名鬼呢？对吧？用一个不存在的弓来射一个不存在的鬼，哎，这就是实相。我们看658页，贵洞非吾宅，松林是我家，一生俄尔过，万事莫言奢，嫉妒不造伐，飘沦未采花，善根今未种，何日见生涯。贵洞呢是形容世间的富贵啊，豪华啊，这种奢华，这种生活，那个并不是我向往的啊。所以贵洞非吾宅啊，我的心，我的全部的精神没对这个世间的这种富贵没有丝毫的贪恋啊。松林是我家，我就向往在山里啊，在松树下啊，在岩洞里边居住，这种简单的生活才是我的向往。一生俄尔过，万事莫言奢。我的一生就是转瞬，这样就过去了啊。任何事情我都不欠啊，不欠不余啊，也没欠什么的，谁也不欠我的啊。万事莫言奢，心里没有任何的啊遗憾挂碍，这一生都是这样过。嫉妒不造伐，飘沦未采花，善根今未种，何日见生涯。这个就是这几句是写世间人啊，写世间人从来不为了解脱而去啊，准备一些啊，去修行，一直都是啊沉溺漂泊啊，轮转于生死大海啊，为了自己那一念贪心。这个采花是指贪心啊，贪图世间的五欲六尘啊，世间的五欲之花啊，因为这一念贪心在啊烦恼的大海里。不停的轮回轮转，到今天也不知道为自己种善根啊，哪天才能够真正解脱呢？662页，寒山无漏岩，其岩甚寂要，八风吹不动，万古人传妙，寂寂好安居，空空离机窍。孤月夜长明，圆日常来照，虎丘兼虎溪，不用相呼召，世间有王父，莫把同舟少，我自顿寒言，快活长歌笑。这首诗啊，是劝这些个修行的人啊，大家都要找到自己那个啊真正的无漏的枯宅啊，无漏的真家。寒山他住的这个岩洞啊，据说能够容纳100-200人，很大啊，这个密不透风，可以说没有丝毫的漏洞啊，也不会说漏雨啊、漏风啊，不会。啊，这寒山无漏岩，形容他的心性心智已经达到了啊，没有任何烦恼这样的境界。其岩甚寂要，这个寒山洞是啊，非常的住起来非常的安稳稳妥，非常的安全。这个寂要是形容啊，你要认识自己啊，自家的寒洞。自家的寒岩啊，自己那个解脱的枯宅，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。认识到自心的枯宅， 是最最重要的事情。那一旦你见到了这个无漏之眼，就是众生本有的这个无漏的枯盏啊，你就能够八风吹不动，万古人传妙。到今天啊，寒山他说的话已经实现了啊，这种预言说我们到今天啊，大家都在学习啊，传颂啊这个寒山的诗，对吧？寂寂好安居，空空离机窍。因为这里边啊，远离了世事的啊这种劳累奔波，远离了世间的人我是非烦恼啊，也没有什么啊谄曲，也没有什么嫉妒啊，也没有什么讥讽，也没有什么啊批评指责，这一切是非烦恼全都远离了。所以寂寂好安居，空空离机窍。那只剩什么呀？只剩孤月夜长明，圆日常来照。到了晚上啊，一轮明月会照到他的这个寒岩下边啊。白天的时候啊，太阳一轮啊，大日轮普照四天下，对吧？常来照，形容自己的内在内心的智慧啊，从来不间断的啊在照耀。虎丘兼虎溪，不用相呼召啊，也不用去啊这个参禅访道，也不用去。啊，这些个佛教的圣地也好啊，去拜访、去游玩不用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自己住的这是啊最好的一个宝地啊，是真正的啊涅槃山，对吧？自己住在涅槃山了，还用去别的地方吗？啊，世间有王父，勿把同舟招。世间。就是你在世间有再大成就的人啊，你来召唤我做再有价值再有意义的事情，你都打动不了我啊。我已经对世间的这种有为啊，一切的这种建树成就价值啊，都已经没有兴趣了，那都是虚妄的啊。不管你们多少人把这个世间搞得多么的辉煌啊，搞得多么的有声有色，那我见他就是一场空花。迷人还在里边啊，兴奋啊，成就啊，然后啊，在里边颠簸、劳碌啊，还自得其乐。但是我看他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所以我自顿寒言，快活长歌笑。第665页，沙门不持戒，道士不服药。自古多少贤，尽在青山脚。真正的沙门，真正的佛弟子啊，真正的修行人啊，学道的人，他不会拘泥于经文戒律啊这些个细节，而真正的大仙道士啊，他不会啊执着于炼丹啊吃药，他都是内心的一种洒脱自在。所以得道的人啊，不再执着于任何有形有相的啊形式上的修行。这里的沙门和道士不是狭义的啊，是广义的，形容所有啊得道之人都不会再拘泥于有为法。所以自古多少贤、多少开悟觉悟的人，都是在青山脚下安住啊。这个青山脚也不是狭义的，一定是在什么什么山里边，也不是，那对吧？那我住的这个地方啊，你住的地方，只要没有烦恼啊，没有挂碍，都是青山脚下啊。这个青山来自我们的啊解脱的心啊，解脱心解脱了，处处都是青山绿水，对吧？都是一轮明月。我们看667页。有人笑我诗，我诗何典雅，不完不凡正是见，岂用毛公解，不恨惠人惜，只为知音寡， 若遣趁工伤，于病莫能罢，呼吁明眼人即自留天下。这首诗大家啊可以反复的读几遍啊，在我点香的这段时间，你读两遍啊，看你自己读的出什么意思来嘛。别看他那后边注解啊，你就自己读。世间人呢，或者是说没有觉悟的人啊，也包括修行人，就是没有啊法眼的啊，不通达的人，看到寒山诗会笑啊，这个诗没有什么好处啊，也没有什么妙处。但是寒山自己不那么认为，他认为他的诗非常的优雅啊，非常的精彩绝伦。所以有人笑我诗，你不要笑话我的诗，我诗何典雅，我的诗真的是非常的高雅，高雅到极致了已经啊，已经啊，我都没法形容我的诗有多么的妙，多么的好啊。就我活着那个时候啊，没有微信，没有抖音啊，没有微博，如果有的话，我一定把我的诗啊到处都去宣扬，去传达。真是可怜寒山的，对吧？还得写在石头上面。我们现在多简单，是吧？一个公众号全都办了，是吧？不凡正式见，岂用毛公解？这个正式见毛公解啊，这个是儒家的，他是儒家的两个这个啊。著书大师吧，可以说啊，是著这个啊《诗经》的人啊。郑氏和毛公都是著，据我所了解啊，我的记忆，因为过去我看过这个《诗经》，啊，有毛公这个，还有郑氏著的《诗经》，我们看看他这个，对，668页啊，这个按《诗经》在汉代有鲁、齐、韩、毛四家。其中鲁、齐、韩三家诗学先后失传，只有赵人毛亨啊，叫又叫毛鸿是什么啊？所传者流传至今，所以叫毛诗鉴啊。我们不管他这个了啊。那什么意思呢？不凡正式鉴，岂用毛公解？我们今天学啊，学寒山诗，也不是说啊，给他著书啊，给他解释啊，这些个，我们其实是学寒山的他的这种精神，他的思想境界啊，不是不执着于他这个文字啊，他的出处啊，典故啊，这个都不是我们啊，感兴趣的，我们只感兴趣他的修行，他怎么解脱的，对吧？所以不凡正式见，岂用毛公解？你读我的诗。你不用说搞得这么复杂去解释啊，像这个人相处，这个人他其实就有点毛公解正式见啊，他自己住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想必他也会发现这一点。不恨惠人兮，只为知音寡，就是能够了解啊，能够读懂寒山的诗的人非常的稀少，但是他也不会遗憾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清清楚楚知道这种境界确实是很少有人能够到达的啊，所以他不恨惠人兮，会寒山诗的人非常少，他也丝毫的没有遗憾，这个恨是遗憾的意思，他不遗憾，为什么？因为知音寡，能够了解寒山内心世界的人毕竟是少之又少，所以大家笑话他的诗很正常啊。而且你哎呀，你不管你弄多少典故来注解这个寒山诗，了无交涉，对吧？我们虽然说借助这本书，这是就是一个啊，像毛公鉴 毛公杰啊、郑世健这样的一个著述的一个这一本书。我们虽然借用这本书，但是我们根本不会去搞这些事情，啊，研究他的一句话，这个词到底出处是哪儿啊？比如说这个啜饮子汁，这个子汁到底是哪一种植物，对吧？我们根本就不关心这些。我们知道那个就是他的一种生活状态啊，一种食物就可以了，啊，甚至包括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食物，对吧？啊，法喜都可以，就是不再执着名相，不再执着著书，啊，就像永嘉大师讲的，是吧？分别名相不知修啊，入海算啥徒子困。若浅趁工伤，于病莫能罢。什么叫若浅趁工伤呢？这个工伤是一种啊，也是啊，形容音乐里边的啊韵律。如果你读我的诗，非得用这种工伤韵律来衡量、来要求，那我也只能说你病得不轻，对吧？于病莫能罢。那你永远看不到我的诗歌，所要表达的真正的意思。因为你迷在这个文字上面了啊，呼吁明眼人即自留天下啊。如果遇到真正赏识啊，真正寒山，就是与寒山心意相通的人，自然就会把它流传于天下啊。现在寒山诗确实流通于世了，我们就知道寒山他对自己诗歌的这种评价一点也不夸张，一点也没有自恋的成分。后边几首啊都是三言的啊，是三字一句的啊。我们看第669页，寒山道。寒山道，无人道，若能行称十号，有蝉鸣无鸦噪，黄叶落，白云扫，石累累，山傲傲，我独居名善岛，仔细看何相好。这首诗是我特别喜欢的啊，因为它简单，但是它说理又特别的直接透彻，是吧？寒山道，无人道。其实这个寒山道是指无为法啊，指不可思议的这个啊道本身，你是没有人能够到，包括寒山自己也到不了啊。所以寒山道者啊，无人能到，十方诸佛也到不了啊，假名为寒山道。无人道，若能行，如果你能够啊行于寒山之道，不是说你登上天台山，你上了这个到了这个寒山这个洞里边，你就是到了寒山了，不是啊？这个是真正的智慧啊！你得彻见本性。如果你能够见性啊，你的生活、你的一切起心动念都与本性相应，不离自心啊，那你就是啊，可以说。是世尊啊，是佛，是天人师啊，是这个善事世间解无上士啊。这个十号是佛的十号，你就可以叫做佛。如果你能够行于寒山之道，这个寒山之道是寒山的修行，寒山的解脱之道，与寒山完全相应，那你就可以叫做佛。你看寒山他对自己他的修行啊，对这个实相的领悟，他自己形容是多么的他非常的认可啊，很自信，一丝毫的一点疑惑都没有。如果你能够行寒山道，你就是佛啊，称十号，十号就是佛的意思啊。那这个寒山道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境界呢？师父你一直在讲见性见性见性成佛，怎么才能见性呢？见性并不是我们头脑中想象的一种啊，多么深奥，多么难，多么不可思议的。如果我们用语言有时形容好像越形容越远，那我们看看寒山道的 真面目，有蝉鸣无哑噪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简简单单的生活，不要在那儿打妄想，哎，不要在那儿胡说八道，也不要在那儿听那些个没用的啊，听那些个语言文字之法。看见了吗？就这么简单，有蝉鸣无哑噪。蝉鸣是什么？就是你每天的生活。哑噪是什么？就是你啊，知上立知啊，念上生念，对吧？本来没事儿，找点事儿，就是哑噪啊。黄叶落，白云扫啊，就是秋天到了，树叶黄了，落地了啊，一阵风啊，就把它树叶就扫了，都不消自己去做什么，这就是寒山之道，简单吗？简单至极，已经到了不可再简单的地步啊，都不需要你做任何的事情，一切交给自然和因缘。石累累，山嗷嗷。为什么说寒山能看到石累累，能看到山嗷嗷？同样一块这样的一块简单的石头，我们看着它就看不出任何的道道来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两眼被五欲所蒙蔽啊！我们眼睛看着这个东西，心里不知道想什么呢？我们不能看石是石，看山是山，看叶子是叶子啊。看树是树，看云是云。我们看云的时候想到的是暗街，我们看山的时候想到的是子女啊，我们听流水的时候想到的是还要给父母养老送终。道就是这么简单，寒山道就是啊，石累累山嗷嗷，就是心中没有这么多的挂碍，没有这些个幻境啊，你心里没有对幻境的执着。我独居名善岛，这个善岛也是佛的称号啊。一个人真正啊，内心世界能够独处，能够活在自己的内在的世界里边，做无一的道人，那他就可以叫做佛啊。仔细看何相好，这个仔细看就是你要默契，你自己要去过这样的生活，去啊。慢慢的习惯它，到最后你就是完全的相应啊，这个境界才是最美的境界啊！仔细看何相好，这样的生活才是真正至美至善的生活。这首诗三言的啊，三个字一句的这个诗啊，很精彩绝伦啊，可以说对吧？我们再念一遍啊：寒山道，无人道，若能行。称十号，有蝉鸣无鸦噪，黄叶落，白云扫，石累累，山嗷嗷，我独居名善道。仔细看，哥俩好，改一句啊，把何相好改成哥俩好，哪个哥俩？自己跟自己，那是再美不过了，那是最美的啊。最美的恋情，那是最美的恋人啊，那是最美的知己，那是真哥俩好啊，那是真正的同性恋啊，异性恋啊，自恋，对，仔细看哥俩好。我们真的不需要到外边找朋友找知己，那都不存在，那就是你自己和自己啊，和自己和自己玩，自己和自己说话。你看这个人对着一个手机啊，每天四会啊，是滔滔不绝啊，不知疲惫，对吧？这叫仔细看何相好。今天这个时间也到了啊，我们学习寒山诗就先到这儿啊，还有后边还有一点，我们下午就应该一会到两会就能学完了啊。